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就要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虽然这是苦路，是窄门，但是我们相信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这世代就是要分别为圣，跟世人是不一样的，跟这黑暗的国度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拣选，是属光明的国度，是光明之子。帮助我们都依靠圣灵继续走下去，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声宣告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。主，也帮助我们有极大的属天的盼望，有属天的价值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，充满在弟兄姐妹。我们要祷告也祝福所有弟兄姐妹，从小到老都有属天的看见跟价值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耶稣而活。我们也相信我们是因着福音而重生的，所以我们就要为福音而活，最后为福音而死。帮助我们靠自己办不到，唯有靠圣灵凡事都能了。祝福我们一下时间在这卷书当中，从厄巴底亚得到宝贵的真理，让我们信心不断的增长，也不在爱心当中也不断的加添，让我们信心爱心都能够来荣耀神的名，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日常当中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厄巴底亚书了哈。厄巴底亚呢，他是在小先知书里面的第四位，那也是可能是在耶利米、以西结或是但以理的那种同时期的一个先知。那知道吗？这个小先知呢，不是他的地位比较低，我讲过，因为他篇幅比较少。小先知的意思在这边，但是都是被神所用。那厄巴底亚有些特别的一个意义在当中，他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厄巴底亚的意思。然后另外翻译就是什么呢？敬畏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他充满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当中，当他遇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背景在当中，当时他的看见以色列百姓遭到灾难，遭到困境，遭到逼迫灭国的时候，然后大家都四散逃难，哇，大家都跑来跑去，有人跑到了这个以东，就在以色列的这个应该算是东应该是这个东南方的地方，以东的地方，他们呢到处流窜逃到那个地方去。但竟然呢，你知道吗，很多以色列百姓跑到自己的兄弟的地方，因为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嘛，他就是雅各那个就是说亲兄弟，也是双胞胎的兄弟。但是过去那一代呢，曾经有刚刚讲我们传道所讲一样，有一些难过，有些伤心，因为弟弟欺骗哥哥嘛，骗了他，然后得到长者的名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情况不是到那一代那个怨恨就止息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你看到吗？这种咒诅伤痛竟然传到世世代代，所以世代的子孙都知道，我的仇敌就是我的雅各的后代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嘛？你看那个伤痛是可以传递下去的，就像今天一样，看到不少的背景啊，好像人类的历史舞台都这样子啊，上一代的冤情啊，就在下一代，下一代又继续传下去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姓林的，你是姓王的，林跟王是不能交往，更不能结亲的，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啊？有啊，不相往来 其实是什么？是同家嘛，国跟国会不会啊？会啊，你看卯啊跟蒋啊，其实是兄弟党不是吗？也是有闹这个东西啊，到现在嘛都喊了要打倒啊，拔卯啊，以前我们都不这样唱不是吗？这个东西其实在历史舞台都看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传递下去，里面的伤口没有得医治，继续传递下去，这也是给魔鬼留地步。当我们信主之后都要止住这样的破口，然后医治这样的伤口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你看到吗？这个背景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被审判，到处这个流放，到处逃难的时候，你看到他很多人逃到他自己这个哥哥呢兄弟的国家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看到以扫的后代却不帮雅各的后代，反而怎么样？嘲笑他，反而怎么样？抵挡他，甚至毁灭他，那个叫落井下石了。这种情况呢就发生在那个时代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厄巴底亚是神的仆人，跟神走得非常近，他有神的怜悯的心，他里面充满了那个不平就出来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主啊，这种事情你要怎么样来看待？你一定要行个公义吧，因为这个是不可这个是不法的事，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心中的一个答案。所以神就启示他，启示下来之后就写下来了，就是厄巴底亚书的那个背景来了。所以他知道神一定会审判的，所以神呢就告诉他会有审判， 审判是针对以东，就是以扫的后代，这就是他的背景呢、啊。他心里面就得安慰，就写下这个启示，这个预言在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以东他做什么肯定会被遭啊，这样肯定会被啊这个以啊这个遭报的，这是他的背景在当中。那时间大概是我们主前588年左右的时间，588年的左右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来，那从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那今天分为三段落一起来读神的话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拜，请来。
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论以东说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，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，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、啊、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你下你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，或强盗夜间而来，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？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？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？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；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；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心里毫无聪明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？提曼啊，你的勇士必惊惶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来第一节出现，来厄巴底亚，刚刚讲过厄巴底亚，那他领受到上帝的启示，厄巴底亚跟神走得非常的近，他就是神的仆人。你看到他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兄弟呢，你看到没有互相帮助，是互相的这样的残杀，心里面非常难过。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他异象，他得到默示，英文叫 vision， 那个默示就是上帝给他的意象。好，意象什么呢？论到以东说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上帝的话，这些信息什么呢？他说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有上帝来的使者被差到列国去，有个信息出来，他说什么呢？起来吧，大家都起来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你看呢、啊，以东呢会被什么？会被围攻啊！这个各国呢来攻击这个以东，他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信息。为什么以东会被刑罚？列国为什么要围攻他呢？第二节来，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啊变为什么最小的，被人大大的藐视。你看到你本来是非常非常的、啊、这个高傲、啊、自大，非常、啊、大的国家的感觉，但是你被围攻之后，其实你就变成最弱小的，被人家、啊、在看清羞辱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是上帝的惩罚来到了。所以你看到厄巴底亚看到以东欺负他自己的、啊、这个亲兄弟嘛，当上帝的审判会来到，你怎么对待自己的亲兄弟家人，神都看在眼里、哦、要小心这件事情。神会不会审判？会，你看到吗？厄巴底亚看到这个事情就知道，神的眼都在监察列国，神都在看到这些兄弟在做什么事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神会审判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三节来，住在山穴中，把它画起来，是指谁？指以扫吗？以扫很喜欢野味嘛，常常去打什么打野味，有没有？常常在山里面、啊、在旷野，他很厉害的，对这边很熟悉。但是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他的后代就住在这个山区当中，那个山穴代表悬崖峭壁哦。那你看到历史的背景，知道那个以东呢也靠近在死海的地方，很难啊，而且他们就住在山崖当中啊，峭壁当中挖了很多洞啊，也会做生意，所以得了不少的财宝在当中啊。那个地方啊，居高临下啊，很难啊，很难攻，但是很容易守，所以要去攻它很难啊，所以他才有后面有形容说，他住在高穴当中啊，他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啊啊，那个住啊这个住在什么星宿之间搭那个窝，因为他居高临下很难攻，那很容易守。
所以他不仅是如此啊，他很会赚钱，所以很多的财宝是很多的洞里面，所以他们以东人呢非常的骄傲自大。所以第三节出现这个字，来，你居高在高处之所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就心里说，你看了吗？狂傲自欺是他的根，把它画起来。狂傲自欺，就他呢自己呢以为自己很厉害了。这边说居高临下，住在高地，有一个很大的启示也连到我们当中。什么启示呢？就是我们人有地位的时候，高地位的时候，很容易骄傲自大，不是吗？人在高的时候，很容易骄傲自大，会啊，万人之上 ，I am somebody 就出来，有没有这个？我讲什么大家都听我的，很容易什么骄傲自大。请问在列国中有没有这样的王啊？在我们现在啊，有没有看到北韩像不像啊？有没有不听话谁都一样拿去宰了，是我的亲人一样抓去枪毙，有没有？哇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担心，神都在什么看，审判会来到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像厄巴底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都知道，上帝都会论述这些坏蛋到最后怎么样，上帝都很清楚告诉我们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第一个，因为他住在山穴，包括他的地位是高的，很容易就狂傲自大，且心里说，你看到吗？谁能把我拉下去，就代表谁能把我扯下去。我像老鹰啊，我的窝在哪个地方？在半山崖当中啊，那个是没有人会去的地方，也去不了啊，但是我就住在那个地方啊，你们怎么攻打我？所以骄傲的不得了，这个就是因为地位高产生自大自狂的话，心里说，把它圈起来。你看呢，有了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常常心里面就对我自己对自己对说话了。好，这句话我们想回想到耶稣曾经对一个叫做无知的人啊，无知的财主啊，他自己想说，哇，我已经赚很多，再换更大的仓房啊，那换完之后，哇，又换更大的仓房啊，到最后说，我的灵魂啊，我可以安居的过日子了。他神是吗？马上讲愚公的人啊，因为嘛，这个愚拙人今天晚上就要收起你的命啊。你看有没有这样子，人会心里说话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是讲的最自大的时候，就 I'm in somebody， 至高的时候，拥有的时候，自以为是的时候，最重要的，你看到那个地位高的时候，很容易狂傲自弃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是不是讲说，我不要就地位高，我不要拥有很多，我就永远谦卑？也不一定，很多穷人也很骄傲，有没有？不晓得骄傲什么了。OK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骄傲是根，它是从哪边来的？是从我们的情欲而来的，所以才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什么今生的骄傲。那的根要去对付，我们的根要连根拔除。但是感恩的是，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，我们就可以跟主同钉在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也劝我们，你要记得，我们看自己，不要看你过高，有没有？也不要过低，有没有？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代表说你在低的时候不要自卑，不要老是啊跟人家比啊，人家都比我怎么样，那我就怎么样，就自卑自怜自到了自闭，有这个 OK。 但是拥有一点起来了，很容易说不看人了，没不会去对去啊，飞来飞去，飞到那个地方赚钱了啦，很容易就自高，有没有？骄傲了，哇，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谦卑也不见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很狂傲，都是我的意见为主了，别人的话听不进去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看你过高，也不要看你什么过低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很重要的。愿神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真理其实也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提醒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的根是在狂傲什么自欺，狂傲自欺，非常自大，因为他地位高，然后呢居住在这个悬崖当中啊，没有人攻得上去。但是神说什么呢？我必从那里把你什么拉下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把他掀起来说的。刚刚讲的你看到吗？这些以扫的后代心里说，但是神也另外在说，看到吗？神说跟人说完全不一样，上帝会看在眼里，上帝鉴察人心，他又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心里说嘛， 可是他的心里说神有没有看见？有。我们心里面的犯嘀咕，请问神有没有看见呢？有。你心里说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你在嘀嘀咕咕啊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，那个人怎么样，神知不知道啊？知道啊。我常常讲像飞机的黑盒子啊，摔了之后就要解出来，真相大白啊，是不是？神会不会放黑盒子在我们里面、啊、record 会不会？会。愿神帮助我们心里面要常常是自由的，我们的心要常常是健康的，我们心要常常是充满爱心的，充满信心的，充满喜乐的。你的心要保守住，不要拥有什么就开始骄傲自大，看不起别人。哦，这个记得，这是上帝提醒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看他的情况，他的问题在哪个地方？来，他说：“但啊，这个以东啊，盗贼若来到你那里，或强盗夜间来了，你何竟被剪除？就是说，你盗贼来偷，强盗来抢，你看到吗？岂不偷窃直到什么够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他翻箱倒柜吗？强盗抢光吗？”对不对？好，那盗贼呢？他一样盗光嘛。你看盗了，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摘葡萄的，若到你那里，岂不剩下一些葡萄吗？你看吗？他摘葡萄摘完他就走了。OK， 这讲到说，其实强盗或者是小偷，他们偷他们想要的就走了，可能剩下一些，连葡萄一样，人家来摘你的葡萄，摘完他够了就走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上帝的刑罚。对以东的刑罚是完全的剪除，等于说这个国呢会灭国，以东人不见了，这民族已经没了。这个审判大不大？很严重的审判，很大的审判，就在警告他们会除灭你的国家，会除灭你的民族啊！要小心，要悔改啊！因为你太骄傲自大了，怎么可以对待神所拣选的啊这个百姓呢？好，接下来以撒啊，就是以东的啊这个祖先哈、啊、的隐秘处，何竟被说寻？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什么查出？所以第二个你看到吗？他们居高临下，他们地位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超脱。再来呢，他们藏了很多的宝藏，在他们的洞穴里面。在他们的城市当中啊，你看没有人取得掉，但是神说多少宝物，我告诉你都要一扫而空，被搜刮出来。这样讲说强盗抢了可能就走，他没有抢光，可是上帝的审判来，全部都被抢光光，这是很严重的审判哦。你们的宝物，你们藏在那边的，被搜刮一空，洗劫一空，这是上帝告诉他的很大的审判，要告诉他们神的审判来到了。接下来第七节，来与你结盟的都、啊、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，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心里毫无什么聪明。这第七节就讲到第一节，他说有个使者差到什么列国去，说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什么征战，代表这些国曾经都是跟、啊、以东呢是结盟的，好像是兄弟一样跟他结盟在一起的，这些是同盟会的、啊、哇，是联盟的，你看到吗？与你结盟的这些国呢却送你上路，直到什么交界，简单来讲就是把你逐出家园、啊、把你逐出家园。你看那个结盟的反而什么，他们把你赶走，把你送到边界了。你看到你觉得哇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结果这些人呢，吃里啊，这个扒外啊，让你呢知道一件事，再来审判还有什么呢？与你和好的来什么欺骗你，嘴巴讲和好，但是实际呢却是欺骗你的。再来呢，胜过你，与你一起吃饭的，一同吃饭的，圣经的原文说不是与你一同吃饭，是吃你食物的，你请客的，你供应他们的，这些从你身上得到好处的竟然设下网了什么陷害你、啊、这些都是警告你，这些事情你以为你跟谁结盟啊，你对他们好啊，你跟他大饼吃啊，他们都会靠你，但是现在颠倒过来，他们反而是陷害你的，欺骗你的，捅你一刀的，来把你逼到、啊、这个什么边界的，就是这些跟你同盟的，他们是陷害你的。好，这边接下来，在你心里却毫无什么聪明，你不是非常聪明吗？ 你心里不常常说我很厉害了吗？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代表说你啥都没了。为什么你背叛我？为什么你陷害我？我请你吃饭呢，你怎么、啊、跟我一起来同、啊、这个同而仇敌呢？所以他一直在搞不清楚，这个叫做心里毫无什么聪明。他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，他们背叛我，我对你这么好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他毫不晓得，其实是出于上帝的什么审判，上帝的审判。这个就是看见，你看到吗？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特别是你怎么对待你弟弟的，你怎么对待我的百姓的，所以神会审判。今天我们常常为以色列祷告，其实祝福是我们、啊、要常常为耶路撒冷什么求平安嘛，我们台湾就有平安、啊、因为神很看重你跟以色列的约，所以我们要祝福他的百姓，祝福他的圣殿，祝福他的圣城，祝福他的圣地，常常为了这个祷告，神的福气就临到。因为你怎么对待人，神就怎么对待你嘛。特别在旧约，我们常常提到以牙还牙，以口还口，有没有 ？OK， 以言还言嘛，旧约就是律法时代嘛，都是这样子，代表神会用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。你向别人怜悯，神就怜悯你嘛；你别人慷慨 kindness， 神就对你 kindness 嘛，不是吗？你饶恕别人，神也会 forgive you， 是不是？是一样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审判，是因为我们种什么就会什么说什么，神照着你。所以很简单，神对待万国不认识耶和华的，一样照着他所做的来做审判，叫做百口莫辩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就是这个的标准嘛，你这个标准，上帝用这种标准来审判你嘛。所以不信主的会不会审判？会。啊，信主会受审判？会。那个审判跟审判不一样，审判的地方就看你的良知啊，了解吗？我们常常骂那些坏蛋啊，啊，你的良知是遭一堆，啊，这人是没良心哦。是被狗咬到吗？还是被吃掉了？代表说他根本是什么？没有这些律法在当中，没有一个爱心在当中。讲回来一样，上帝对信的不信的都有什么审判在当中。那审判如果信的话，从神的家起手。我们昨天不是读到最后一章吗？读到这个厄阿摩斯吗？ OK， 审判是从他圣殿开始，不是吗？祭坛开始吗？宗教开始吗？因为那是最根源嘛，跟神断绝关系，然后神就从这审判开始。好，话来讲回来，知道这个律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原来神都在看，神都在审判，神都会刑罚的，因为他是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神，他也是完全圣洁的神，所以他一定会审判。对那些、啊、受冤的啦、冤死的，神会为他们伸冤，因为他是公正、他是公义、他也是圣洁的神。明白这个，我们里面就安稳了，因为神一定会为我们这些不平不义的人伸冤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下去，来，你看到吗？这样高傲的人以为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在我掌控之中，结果你看到吗？那些人呢、啊？你这样子吃里扒外，反而攻击你、欺骗你、下陷阱，然后呢来抓住你，所以以东人搞不清楚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八节，神又说了，耶和华说到那日，就是对以东的审判，等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什么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。以扫山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、啊、叫做以扫山，里面都是、啊、非常坚固的、啊、这个营垒、啊、要攻进去很难、啊、那个叫以扫山。好，他的后代，你看里面就有很多以东人，觉得很聪明，觉得非常有智慧，但是那一天审判了里面，神会找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自以为聪明。好，第九节，来，提曼、啊、提曼是 以东的南方，叫提曼那个城市，在你的勇士必什么惊慌，就是惊慌失措，甚至以扫山的人要都被什么杀戮剪除，代表说人人都必死啊。好，所以你读到现在，你看到这是上帝给厄巴底亚先知的启示，让他不要心怀不平，因为上帝都看在眼里，上帝会审判，上帝会拯救，上帝也会施怜悯，你看到这个上帝的属性都在当中啊。好，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真理让我们学习的这一段？好，第一个，请大家记得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福给谦卑的人，这是黄金定律。 神赐福给什么？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你拥有很多也可以很金钱，你非常的卑贱也可以不还充满信心，不用自卑。因为无论怎么样，高地位或在低地位，我都学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力量，我凡事都能啦。愿神帮助我们知道谦卑是蒙福的关键，因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。谦卑就是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今天能够飞那么高是神的 promote， 是神啊，没有神我什么都不能嘛。我了解我的本性吗？我只要一离开又回到那个老样子嘛，对对，那个鸟样子又出来了嘛，那个是最糟糕的我嘛。可是有神呢，我生命就改变了，因为我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嘛。所以这个真理盼望大家都烙印在心里面。以东人呢，被神捧没之后就骄傲自大，心里面就讲了很多高傲的话，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地方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你看到吗？以东明明看到兄弟落难，但是呢他却不跟他结盟，你看他们很糟糕，怎么样？自己亲兄弟呢，哇，他祖先是什么？同一胎出来的，你看吗？是双胞胎耶，竟然这样子抵挡他，反而跟其他的仇敌结盟啊，来欺负自己的弟弟，攻击自己的弟弟，然后呢落井下石。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亲情，没有爱心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甚至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把起初的爱什么寻找回来啊！我们爱会不会不见了？会啊，以弗所教会啊，你们要把爱什么爱心找回来啊，会不见的。哪时候不见的？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如此。我们在牧养会不会啊？也要小心。我们什么都是啊，小小传道的时候都很谦卑，对人充满爱，每天都想为人家祷告，去探访，去做这个。慢慢大了之后，好像都觉得啊，我不用了，要很小心。我跟师母到现在都一直保持，我们一定要去探访人，有人需要赶快去帮助人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骄傲，要回到最起初的初衷，要回到你的根源，回到你为什么被呼召的，要爱神的羊，因为神托付给我们，你要保持谦卑，为自己，为自跟神的托付，保持爱人的心，这个是我们常常要祷告的，不要失去起初的爱，不要失去，会不会失去？会嘛，才会提醒您这个嘛，所以要怎么找回来？不要失去起初的爱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，起初的爱从哪开始？从爱神跟爱最近距离的人，就是你的亲人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连太太都不爱，你要讲什么了？连先生都不爱，你要讲什么了？弟兄姐妹，兄弟之情啊，上帝看在眼里啊，这是同样一家的，神很看重。所以厄巴底亚得到这卷书，也在讲兄弟之情啊。上帝要透过这卷书，在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来提醒各位，不要失去那起初爱家人的心，爱兄弟姐妹亲情的心。这份心呢，上帝很看重，所以写了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来，那到底他有什么恶行呢？除了骄傲自大，他的骄傲自大有没有行为出来？有没有让上帝看得很清楚，说你百口莫辩，因为你行出来了。 OK， 有什么恶行？来，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。所以上帝审判是照着你所做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过，照着你所做的来审判你嘛。所以你的行为有一天呢，在天上面对审判，神是照着你行为来审判你，不是只是你的计划、你的想而已，你有没有做出来，这个东西就很直接了。所以神的审判是非常公正的。好，我们看到他的恶行，来，第十节到十六节，预备，请。因你向兄弟雅各
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；犹大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 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；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。犹大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，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，且喝且宴，他们就归于无有。
好，这边来，你出现有个字不断出现，总共八次叫不当。你们出现这个不当不当不当，什么叫不当？就是不该，不该这么做，但是你们做了。所以你看到连续八次讲到不当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上帝的审判，因为他很多的恶行。你看到以东有什么恶行，我把它归纳有五个恶行。第一个就在十节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什么强暴啊，这个 violence 就是什么 violence 是强啊，这个就是暴力的意思。 violence 他讲说，因为你兄弟雅各行强暴，你对你的兄弟非常的残暴，你没有救他，没有安慰他，反而去来欺负他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永远不会什么，你也永不永远断绝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个事情呢，上帝看在眼里，是第一个罪因，他对兄弟残暴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看到吗？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到他的城池的时候，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什么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一样。代表说仇敌围控耶路撒冷了，仇敌进到他们的城市，你竟然在那边什么，在那边看着，然后呢，人家已经在掳掠你自己的兄弟，然后把他东西都抢光了，洗劫一空的时候，你在那边袖手旁观。这个就是第二个罪行，明明知道他兄弟遭难，你袖手旁观，根本都没有任何的怜悯心吗？ OK， 这个就是他第二个罪状。好，第三个，来第十二节，你兄弟遭难就是落难的时候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，把他瞪眼圈起来。犹大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什么欢乐。再来，他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明明弟弟已经被打得半死啊，仇敌都进到他家门了，把他的妻子孩子什么完全掳掠，然后卖给人家当奴隶了。你弟弟在痛苦呼求他，呼求你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被卖的时候他们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竟然瞪着眼看着他，并且拍手叫好。请问那是什么罪？幸灾乐祸不是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死死以后了，你该死的了。有没有这个？是这种心在当中，叫幸灾乐祸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的罪因就有这些，他的罪因施行残暴，他袖手旁观，他幸灾乐祸。明明是兄弟啊，竟然没有伸手来救他，反而看着你的这个弟弟在受折磨，百般痛苦当中，你还开心的叫好，根本没有怜悯的心啊！好，接下来十三节，我民遭难的日，把民画起来，这是上帝的百姓哦，雅各是我的百姓。我民遭难的日子啊，遭灾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日子，你当伸手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什么财物？特别最后一句话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什么财物？那个叫做什么呢？趁火打劫，不是吗？很糟糕哦。哇，你看到吗？幸灾乐祸已经很糟糕了，还趁火打劫。你兄弟已经都被抢光了，你刚刚跟这仇敌已经摸黑进去，然后把他们家搜刮干净了，趁机抢夺啊！你看这种人呢，他的心多么糟糕啊！不要忘记哦，是自己的胞弟哦，胞兄胞弟那个胞弟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四节来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什么逃脱的，他们遭难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谁？仇敌。那个叫做什么呢？落井下石，不是吗？都快死了， 你还帮他丢石头，就是落井下石嘛，你看到吗？所以神指出了五大的什么恶性，具体吗？很具体。上帝对以东的审判，以扫的后代具体的审判，因为他行作五大恶行了。这恶行呢，你看到吗？他施行残暴，他袖手旁观，他这个幸灾乐祸，他趁火打劫，最后呢落井下石，这是他的恶行，上帝看在眼里。所以上帝看到这个哥哥很糟糕，看到弟弟竟然如此，想到兄弟党，其实圣经里面有不少兄弟，不是吗？你要吗？人类地间凶杀的兄弟，不是吗？哥哥把弟弟宰了，那为什么事？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事？献祭，献祭用到现在叫做敬拜，不是吗？哎，因为敬拜吵架呢，我们敬拜党会不会因敬拜吵架？会不会啊？不敢讲。我们敬拜选歌吵架，会不会说他这样唱不好，应该把他扯下来啊？敬拜哦，请大家记得献祭哦，看起来应该是非常 holy 的事啊，吵起来，吵到最后什么打死哎、欸，小心，谁打死谁啊？哥哥打死弟弟，人类第一个凶杀案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打死之后，弟弟的血在地上不断说话，有没有？谁可以有社会伸冤？谁有没有看到？没有人知道啊，埋得好好的。可是神看见，神一定会来找的。找谁？找哥哥算账。第一句要说什么？该隐啊，该隐啊，你的弟弟在哪里啊？ Where are your brother? Your brother， 你的弟弟在哪里？神一定会问这句话。以扫啊，以扫啊，你的弟弟在哪里呀、啊？他落难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他又在哪里？那你看到吗？哥哥讲什么话？他马上推脱，不是吗？我岂是什么看顾我的弟兄的人？你本来就要看顾啊，不是吗？全人类就四个人啊，啊，不知道谁要看顾谁。我跟你讲，人犯错总是有理由啊，相不相信？百般的理由啊，还连亲兄弟呢，全人类就是你四个人呢，就发生了世界大战。哥哥把弟弟宰了，你们这种事情呢、啊？有人说我们家没有那么严重，那告诉我，你家不像耶稣讲的啊，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浪子走出去了。巧花艳落，那有一天悔改回来了，请问哥哥爽还是不爽啊？很不爽啊！为什么不爽？为什么要看到他像爸爸每一天跟爸爸一起在门口？哇，我的弟弟何时回来啊？啊，我的弟弟，我为你祷告啊！啊，你不要伤啊这个我们的心啊！有没有记载这个？没有，哥哥就去干活儿。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平的声音，不是吗？有一天弟弟回来，最不爽就是哥哥，有没有这个？那为什么不爽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败家子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什么不爽？因为回来应该死在外面就好了，回来干嘛？回来就跟我分财产呢、啊、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回来我就少了吗？因为你竟然活着回来，哇，那个心多么黑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些弟兄姐妹走去别的地方了，有一天回来了，理都不理耶，你回来干嘛？你有没有这样子？会不会瞧不起他？会不会落井下石？会不会幸灾乐祸？还是像爸爸一样跑过去又亲又吻？哇，好你家仔，你回来啊！哇，失而又得啊，死又复活啊，从头牵到脚啊，好的不得了，开 party party party， 回来回来了。你看到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起初的爱，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，我们要有怜悯心啊。阿们，不要失去这份。耶稣讲的也是这个例子，不是兄弟吗？ 这个人类的兄长也是兄弟不是吗？这个也是吗？以扫跟什么雅各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神会问我们你的兄弟在哪里？有一天神一定会问你的兄弟认识耶稣吗？你又把福音传给他吗？你的弟弟现在在哪边？地狱还是天堂呢？你的哥哥在地狱还是天堂呢？神肯定会问。愿神帮助我们有那最大的爱心，一定要把福音传给谁？至亲啊，特别是同胞，不是讲这个吗？同胎的呢，你为什么不要把救恩给他呢？神肯定会问你，你的弟弟在哪里？你的哥哥在哪里？那我们传了他不接受没关系，我们尽了什么？我们本分嘛。愿神帮助我们把起初爱找回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以东有五大恶行，这样清楚了，所以审判呢合情合理吧，百口莫辩吧，因为他就讲很清楚啊，你做这个事神会审判的。所以你到读到这边，厄巴底亚已经流下感恩的眼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是以色列百姓啊。他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原来你的心是这样子的，我心里面不要不平了，因为神会审判，神会照着人所做的审判。好，我们继续读下去咯。好，你看到第十五节，耶和华想法的日子临近，什么？万国圈起来。所以神不是审判什么以色列而已吗？犹大吗？他是什么？施行什么是列国啊？看到吗？那昨天不读了，哇，神会带领以东啊，神会带领这个埃及，有没有？他也带领什么亚兰国啊？神都在带领万国耶。但神一样的会带领以色列民，但是带领过程当中神也会审判万国。那审判的标准怎么来？这边标准又出现一次，画上三颗星，你怎样行，看到吗？就是你 doing， 你做什么，你怎么样的 action 行为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。看到这个吗？
对，
所以这样标准清楚了没？所以你在地上做什么，神就照着你地上的来施行审判。所以百口莫辩，我就讲过很多遍，你对人家很非常的糟糕，经当生吝啬，神就照着审判你嘛。你对人充满残暴不忍，神就这样审判你嘛。颠倒你对人家怜悯呢，神就对你怜悯嘛。你对人家慈爱，神就慈爱对待你，因为神是这样的审判的上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句要放在心里，别人怎么亏待我没关系，我不要亏待别人就好。别人亏欠我没关系，我不要亏欠人就好。施比受什么更为有福啊，替人的不好气啊，好人靠好气啊。愿神帮助我们刻在心板上，神就有这个审判在当中，这是他的标准。讲清楚了哈，所以我也不要含冤呐、啊，没有这么冤不冤，神会我们审判嘛，会为我们什么来报应的。所以我们心里面要自由，要健康。好，必照样来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什么头上，代表说以东啊，审判来到你的头上，因为你这样残暴对你的弟弟，所以神就用残暴恶行来对待你。好，十六节，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什么苦杯，像基督今天叫做杯十字架，不是吗？啊，受了好多的苦，受逼迫，万国也照样常常喝，现在万国也一样在受痛苦啊，不是基督徒受痛苦，都一样受痛苦。OK， 好，并且喝饮，他们就归于什么无有，完全消失。你看吗？所有的国家，你看到怎么看过灭国？你看他们还可以复国？现在五千年了，好像这礼拜就过年了，明天就开始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看到吗？吹角节，然后呢，就开始悔改的日子，赎罪日了，到了祝棚节嘛，五千多少年了？好，你看到这个年呢、啊？五七八亿嘛，你看到五千七百八十一年，这国家灭了会复国耶，哎，这个很神奇哈、哦。那以东呢？灭了呢？啊，我看以东吧，这把我以东国吧，我看人啊，可是国还在，哪一个国？以色列国，现在就在这历史上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谁所做的？神做的，你看到吗？万国也会受审判，但很多的国已经不见了，包括大帝国嘛。我刚讲过巴比伦国啊，有没有波斯啊、马代啊这些帝国，罗马全部都不见了嘛。可是你看以色列国还在哦， 而且5000多年了，历史悠久。谁掌管历史？神掌管历史，所以我们敬畏神就对了，不要担心。这个就是很千真万确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。所以你看，万国会归于无有，完全消失。但是有个国叫以色列国还在嘛？他们北国、万国都亡了，可是还在回来。好，这讲到好消息。好，接下来更好的消息是复兴来到，像我们昨天读的一样，17到21，预备，请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
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秸，火必将他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剩余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土地，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。便雅悯人必得基列，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勒法。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
好，这边讲到来复兴会来到，像我们读了阿摩斯，后面讲到复兴来到，这边讲到更开心的是拯救者，有位拯救的，那是指弥赛亚，弥赛亚会来到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虽然雅各被审判，虽然国破人亡，无论北国南国都不见了，但是神说在锡安山必有什么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代表说你看到吗？必成圣是什么意思？过去这个本来就是圣地，锡安山有圣城，耶路撒冷有圣殿在当中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辉煌日子就过去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这个列王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外邦的偶像进到这个圣地，就污秽它了，到最后呢圣城里面都是偶像，然后呢圣殿更是大尊，把那些亚瑟拉有没有巴利都踩在这个兄弟这里圣殿里面，那上帝的祭坛挪到北边去，主祭坛是神坛，是很糟糕的，变成这样，神的家就变成贼窝。后来神出手做审判嘛，警告很多的先知来讲不听嘛，到最后就灭国。灭国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地被攻破，完全被什么拆毁？其实上帝在做什么？上帝在做洁净的工作，不是吗？先拆毁后什么建造嘛？先拔出后什么栽种嘛？对不对？很清楚吗？上帝要他们分别为圣嘛，所以这个是好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才知道，原来他们被全部掳出去，因为制造问题的是这群人，不是这块地，不是这个殿，也不是这个山，是人制造问题，人就是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把问题先挪开，是从人下手，所以人就被掳到各地去了嘛。所以这地呢荒凉，其实神在干什么？做洁净的工作。但是复兴来到，他说这山必成为圣，哦 ，Holy。40年之后，山又回圣洁。雅各家必原有什么？得原有的产业，代表说预言雅各所有各支派都会回到这个山，北国南国都回来。雅各家必成为什么？大火。还有什么？约瑟家必成为火焰。雅各是指南国，约瑟是指北国，南国北国都分别为圣，而且开始有火，对神又是忠贞的火，对神又是热情如火，再来呢也代表圣灵的火会来到他们当中了。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少听到以色列去拜偶像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国单单纯纯的敬拜唯一的真神，独一真神，有没有？以神论，有没有？清清楚楚了，不敢再去乱拜了。这个就是讲到那个火，圣灵的火分别为圣。接下来呢，以扫家必如碎秸，代表扫光了，吞灭。然后以扫家无剩余的，我跟你讲过，这些国已经不见，以东已经不见，以扫的后代完全灭光了。这是谁讲的？耶和华说的。 好，接下来19节到21节讲到这些，无论是北国南国的，他们回来之后，这些过去迦南人的地全部回归给他们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流亡在外的北国南国都回到圣地当中。所以二十节说，加迦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会回来。好，那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也回到南地的城域必得那个各城，这些居民呢都能够把这个地呢还给以色列。最后21节，必有拯救者来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呢，代表说神会做审判的工作，那是指现在的讲弥赛亚。我们知道弥赛亚很快要回来了，我们记得他回来的时候会审判列国的，他要成为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我们要宣告世上的万国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，有没有宣告这个？因为神会做审判的工作啊。所以最后你看到吗？这个复国就领导，你看到有神差派的所罗巴伯还有尼希米，他们回归到他们圣殿，开始重建圣殿，重建圣城嘛。这事情已经发生在当中，这历史是肯定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一章里面，虽然独有一章，这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，就是厄巴底亚书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厄巴底亚他是神的仆人，他跟神走得很近，他知道上帝的心，上帝也把他审判的事告诉了他。那这卷书最主要的告诉我们，寻回起初兄弟的爱，寻回起初对兄弟之情，那个就是你家人啊。神一定会问你的弟弟在哪里啊？愿神帮助我们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神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记得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兄弟姐妹，因为神一定会问你的弟弟在地狱呢，还是在天堂？神一定会问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都抓住机会，一定要把福音第一个传给自己的家人。像耶稣得着圣灵充满，传福音第一站哪个地方？拿撒勒。他回到拿撒勒自己的故乡，把福音传给家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宣教很好，到外面对谁传福音都好，但是家人不要忘记，因为神很在乎你的弟弟在哪里，你的哥哥在哪里，你的姐姐在哪里，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。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厄巴底亚书来感恩，谢谢你短短的一章充满宝贵的真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也救赎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高度来看见神所看见的。我们知道神你是行公义，要我们也跟你一起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也帮助我们知道上帝都会审判。我们在你面前也祷告一件事情，主你恩待那些这个谦卑的人，主你赐福给谦卑的人，你阻挡骄傲的人。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当我们地位高的时候，更是要谦卑，因为把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你，掌声都归给你。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落难的时候，我们要伸手，不要袖手旁观，我们要跟他们同理心，陪伴他们，帮助我们有眼泪，才能为他们代求，为那个弟弟在外面流浪的，被世界绑去的这流浪的浪子，我们要盼望他们悔改，盼望他们回来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我们跪下来祷告，我们呼求主，我们开口祷告来。哈利路亚，撒亚拉嘎，苏拉玛拉嘎，西。